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上一次呢，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角度来看福音，看到荣耀的福音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命，使他在逆境和苦难中仍然能够坚忍谦卑和追求纯全正直。因为保罗正确解释和持守神的话语，使他轻看了短暂的安逸生活和名声，却看重和关注永恒的事。为主的缘故，他甘心舍己，勇于面对患难和逼迫，甚至最后为主殉道。在这一次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探讨福音的本质。现在请大家翻看罗马书的第三章21到3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能把这段经文分成两部分来研读。第一部分由21节到25节的前部分，信息论到基督为罪人舍命，是针对罪人的需要和处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部分呢，由25节的后部分到31节，信息论到基督为神的缘故而舍命，这是针对神的要求得着满足。这对某些人来说呢，可能有一点陌生，我们稍后会加以解释的。整段经文当中呢，多次出现的关键字是义。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时候翻译为称义，有时候呢翻译为神的义。义呢实在是福音的精华。首先让我们从约伯记来了解它。约伯问了一个历世历代无数人都关注的问题：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约伯在第9章中说，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申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夺，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神那测不透的伟大。约伯的问题是，渺小的人类在神面前怎么可以称为义呢？怎么可以逃避审判呢？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世上每一种宗教都想解答这个问题。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地方呢，有些宗教甚至于相信，人只要在祭坛上烧死婴儿，那在神面前就能够称为义了。除了基督教的真理，一切宗教的本质都是用人的方法和努力来谋求在神面前称为义。无论是古代拜摩洛公的、拜巴利的，或者是今天又有很多信众的天主教啊、回依教啊、佛教、神道教、印度教、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啊，连同其他的不知名的宗教，他们的宗教领袖们教导各式各样的仪式、善行、功德、法事等等，使得信众呢误以为这样做在神的面前就能够称为义了。但是这一切呢，全都是谎话。人怎么样才能称义呢？要解决这个历代备受重视和寻索答案的问题，约伯肯定不会相信各种宗教所提供的答案。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人不能靠自己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如果各式各样的仪式、善行、功德、法事等等宗教活动在神面前都不能够称为义，那怎么样才能够称为义？怎么样才可以逃避呢永远的地狱呢？好，让我们来查考罗马书。作者保罗和约伯一样，他用了很多篇幅来解释真理。他在第三章的10-12节里指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论到靠行律法称义的效果呢，保罗在3:20很清楚地指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到第三章的二十节，这个三章经文当中呢，保罗指出全人类已经被定罪，面对神的审判是没办法为自己开脱的，只好面对永远的惩罚。这个信息对于那些以为宗教可以使人称义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个坏消息嘛。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当时的对象是犹太人。让我们呢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教信仰。犹太人呢十分重视神在旧约启示的律法，并且呢基于这些律法又发展出大量的规条。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小心谨慎的遵行这些律法和规条，那就不容易有错误了，就可以被神称为义了。可是呢，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指出他们的错误。他在第三章二十节明白地指出，没有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人根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可以称义。先知弥迦也说得很清楚，请大家看一看弥迦书的第六章七到八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所看重的不是外在的宗教仪式和习俗，而是内心。那么事实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任何人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得以称义。罗马书第三章的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换句话说呢，因着人内心的败坏，我们在面对永生神审判的时候，不可能借着行为上顺从以及遵守道德规条就可以讨神的喜悦，更不要说什么称义了。律法正确地启示了神的本性，若要靠行善称义，一方面呢人是无法做得到，另一方面当人犯了一些律法，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罗马书在第三章二十节指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如果这卷书在这里就完毕了，人类的结局呢将只有地狱了，只是悲惨和黑暗了。然而当我们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希望。经文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已经介绍了福音，第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段经文好比一线亮光，到了第三章的二十一节，那就更加明亮了。 原本呢，罪人的处境是完全没有盼望的。第一章的21节指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结局呢，就是要承受第一章18节所说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里说的愤怒不仅是说末世和永恒的愤怒，也不仅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的报应，也是与历代个人至列国无数被神弃绝有关的愤怒。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犯罪沉沦，制作偶像，道德败坏，闹同性恋，以致在历史上不断的遭受的审判。第一章的18节到第三章的20节描述了人类已满是罪恶了，因为犯罪要受到永远的惩罚，陷入到黑暗的绝境中。然而第三章的21节一开始就使用了但如今这个可喜的转捩点。接着呢，经文指出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相对于神的义，那人的义呢，只是个人努力，人类为称义所做的一切足够了吗？真的可以使你称义吗？这都不行。正如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所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保罗也用个人作为例子来评论人的义。在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4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在他出生后第8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个支派严格遵守传统，在希伯来人眼中享有极尊贵的地位。而保罗又表白自己是法利赛人，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十分严格遵行律法规条的人。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保罗是无可指摘的，就热心来说，他逼迫看起来抵挡真理的教会。按照保罗所陈述的这些个人条件，他在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的群体当中是个极为先进的分子，很多人都比不上他。可是呢，保罗在第3章第7到第9节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福音的重点是，如果你期盼神称你为义，这个义呢，必须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不能用人的义去使神称你为义。人被称义，必须借着由神而来的救恩，而不能靠自己。如果我要称义，就必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然而呢，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一生住在修道院里做个修道士，整天读经祈祷，不断的默想以及从事宗教仪式活动。我也可以做出很多伤害身体的苦行，例如身披荆棘啊，把身体吊挂在半空，甚至自残自杀。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完全没有价值。 因为我如果要称义，就必须是按照神的义才行。其他的自称为义的义，和神的义完全拉不上关系，是两码子的事，无法相比。那究竟人怎么样才能够称为义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根据神的义。神的义和世上其他自以为义的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8节说，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哇，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神的义是从天降下的。经文跟着说，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神的义是属神的，完全的，借着基督彰显出来的。使徒彼得称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各位啊，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如果你要被神称为义，你必须凭着耶和华神的义和神儿子耶稣的义。这个义是耶稣来到世上所彰显的义，是完全的，胜过一切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研究基督的义的神学家会把基督的义再细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他们把基督一生完美的言行归类为积极的，把基督的代死归类为消极的。积极方面呢，是因为耶稣完美彰显了他顺服律法，成全了律法。消极方面呢，是因为耶稣的死完全满足了罪的工价。要了解神的义何等完美，让我们看利未记所提到的三种献祭，就是燔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三种献祭都是与罪有关的。在利未记的第一章首先提到的是燔祭，它和另外两种献祭有好些类似的地方，是最普遍的献祭。燔祭独特的地方呢，第一是它有赎罪的意义。根据利未记第一章1-4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此外呢，第一章的第10节说，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对献祭的要求是纯洁、完全、无玷污、无瑕疵的。献祭者是罪人，祭物呢必须纯洁，因此就要选择了牛、绵羊和山羊等等动物，因为动物不会犯罪。使徒彼得也指出，代赎对象的特征一点也不涉及到金和银。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8-19节，他指出，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虽然有人认为呢，在圣经中看不到积极顺服这个概念， 但是我相信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就是反映出基督的积极顺服，他的完美使他的代赎获得了接纳。神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七节称耶稣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耶稣的时候，在第七章的二十六节形容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些特点呢，均指出了基督完全符合自旧约以来对代罪羔羊的要求。燔祭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很大程度上把罪呢卸给了祭牲。利未记的第一章第四节中说，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们从历史证据中知道，当人们按手在祭牲头上的时候，就是代表着把一切的罪都归到了祭牲的身上。此外呢，这样做呢也是一种信心的表达，完全相信祭牲有代赎的功效。这使我们想到另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完全相信基督代我们死，为我们赎了一切罪。燔祭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显示了罪的严重性。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五节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神是绝对公义的，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不是集体赎罪。根据保罗所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承担死的后果，而基督正是为每一个人死，为每一个人赎罪，是每个人的救主。第一章的第五节继续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血就代表了死亡，在神的眼中，基督的血和舍命完全满足了神惩罚罪的要求。燔祭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和赎罪祭和赎愆祭有明显的分别。利未记第一章的第六节里说，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第一章的第八到第九节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燔祭的馨香达到神的面前，表示呢，它是神所喜悦的。这不但平息了神的愤怒，又使神与人和好。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神定义将他压伤，表明他借着献祭的制度展示了神的义，要求赎罪媒介是完全的，而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甚至顺服至死，这完全满足了神的义对律法的要求。而人的义呢，却不会永远长存。神的称义能够持久吗？以赛亚书51章的第8节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希伯来书第10章的14节里也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第九章的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此呢，我们不用担心神称自己为义能否持久，这不是我们能力范围里面的事。我们只要坚信相信神称义呢是他给予的，而救恩更是永远有效的。有些人呢认为救恩是会丢掉的啊，究竟怎么样的救恩才会轻易的丢失呢？就是那种由人所设计，妄图靠人为方法的所谓的救恩。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能力企图去赚取救恩，那肯定会失败。另一方面，如果神已经称我为义了，我也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什么呀，使得这个救恩丢掉，那也不是我们能力范围里的事。神的义是这一讲的主题，我们需要称义，而称义必须基于神的义。这一讲的内容是环环紧扣的，让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看神的义。神的义第一个元素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里所说的，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因此呢，不要跌入律法主义的陷阱中。神的义是不能靠个人努力守律法来获得的。罗马书第五章的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律法不能使人称义，表明人的过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九节，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因此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任何宗教如果以为借着守律法就可以称义，这是个最大的错误，这也是魔鬼的欺骗。事实上呢，神的义在律法以外。神的义的第二个元素是神的启示。其实呢，这早就在旧约里面已经常出现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就是凭信心得救的一个典范。第二节指出，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因此神的义这个真理早已经在旧约当中启示出来了。第四章的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早在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凭宗教仪式，而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可见从创世纪开始就启示了神的义。在旧约出现了宗教仪式和活动，这不会给予生命的。对保罗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尽管律法是神圣、公平和美善的，但是它不会给予生命，反而导致了惩罚和死亡。那么先知们又怎么说呢？他们也是经常指出因信称义的道理。 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里指出，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称义是不用依赖物质和金钱的。以赛亚书接着在第六到第七节里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在这里呢，广行赦免是个关键词。人实在是需要赦免，因为人无法靠自己来称义。那么旧约当中的律法又有什么功用呢？就是使人知罪，知道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称义的，人只能够呼喊求神的怜悯。就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十三节描述的那个税吏，他呀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靠守律法称义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完全错了。天国是属于谁的呢？就是那些虚心的人，那些深深觉得自己灵命贫乏的人。天国是属于那些饥渴慕义、为自己的灵命哀痛的人。圣经里一再指出，可以承受天国的正是这些清楚认识自己本相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没有推翻旧约的真理，也没有为救恩提出新的办法，那是成全了旧约，而旧约正是新约的影子。神的义的第三个元素是必须凭信心获得。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五节里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请看呢，尽管是不虔诚的人，只要凭信心也可称为义。这是多大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八到九节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罗马书第四章的二十节形容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就是这样凭着信心得称为义。照样，如果你对神有信心，也可以得称为义。真的，救恩只要靠着信心就能够获得，甚至对神的信心也是神所赐予的恩典。神的义的第四个元素是认定神的义是来自于天上。任何人只要信基督就可以得着。根据保罗所说，这正是福音的核心。但是这对法利赛人和犹太教来说呢，却是不能够接受。他们甚至十分痛恨这一点。为什么呢？约拿书提供了答案。先知约拿领受了使命去做宣教士，他警告尼尼微城的人， 可是呢，当他发现尼尼微城里面在他看来就是该死的外邦人呢，竟然可以获得和犹太人同样的恩典，他们也能够悔改得救，他呢就十分愤怒，甚至向神求死。然而罗马书第三章的22节里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使徒行传第13章的39节里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是没有分别的。有人可能会问了，罗马书第一章16节不是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吗？这个先后是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待遇上的差别。很明显，神的儿子是先到达了以色列，成为犹太人了。自然犹太人在时间上呢，先有机会得救恩了。然而神的救恩是为全世界预备的。罗马书的第三章23节指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所有世人都需要解决罪的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的阅读罗马书第二、第三章，你就不难发现，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其实正是应该让他们定罪的东西。第二章25节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换句话说呢，不论是受割礼和非受割礼者，都会犯律法。那第二章的23-24节是在质问犹太人，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指出犹太人并不比外邦人优胜。你知道当施洗约翰为人施行水礼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个水礼呢，并不是基督徒的敬礼，那是为那些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而设的。但施洗约翰也为犹太人施行水礼，因为他们虽然是神应许的选民，但是他们呢，仍然是在称义的约这个关系以外的。施洗约翰的目的是让以色列国民知道犹太人并不比外邦人优胜，这一点对犹太人来说呢，肯定是听不进去的。那有人也认为呢，福音啊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借着守律法而得到的，另一个呢是外邦人借着恩典而得到的，啊，这是错误的说法。福音只有一个，得到救恩的途径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凭着信心。不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因着罪的缘故，不论什么人都需要凭信心接受福音，使他得称为义。神的义第五个元素就是恩典。在罗马书第三章的24节里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既然是恩典，我们的选择呢，就是接受或者拒绝，不是要凭个人努力去赚取的。恩典的希腊文原文含有礼物的意思，罪人呢，就是因为这份大礼而得以称义的。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用这个词呢超过了100次。 他强调福音乃是恩典，因着基督为我们付上了重价，我们才可以白白的称义。神的义第六个元素是借着救赎来完成的。罗马书第三章的24节提到了因基督耶稣的救赎。那什么是救赎呢？意思是由第三者为当事人付出了赎价。就救恩来说，付出了赎价的人就是耶稣。那个赎价是多少呢？罗马书第三章25节指出，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好，最后呢，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指出，约伯看到神呢测不透，没有什么可比的伟大，就想到微不足道的人类，在神面前怎么可以称为义呢？怎么可以逃避审判呢？那圣经的旧约给出了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称义是不能靠人类自己的任何努力的，因此不能靠守律法，乃是靠信心来接受神的救赎。保罗进一步的指出，神从天上把福音这个救赎方法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这份礼物的人。福音乃是借着基督为罪人付上了赎价，满足了神对罪人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只有听了福音之后，相信的人才可以得救。曾经也有人说，哎呀，不传福音不要紧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会按照他们的信心的大小，你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救了嘛。这种想法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清楚地指出，得救是因着相信基督，没有人传道怎么会有相信的呢？因此我们必须遵行大使命，努力把福音传给世上的每一个人。罪人内心最关心的是，人在神面前怎么可以被称为义呢？这答案只有一个，因基督已经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了赎价，人需要凭着信心接受恩典，接受这个神白白赐予的因信称义的救恩。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您，今天我们深入考察了不少经文，使我们的灵命得到了喂养和激励。求主帮助所有的听众和读者们，清楚明白地了解圣经真理之后，都可以喜乐地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您，忠心地到各地去传扬福音，凡您所吩咐的都忠心地去教导信徒。为着今天这个分享信息的机会，我们再次地感谢您，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